wir jetzt das aufhören.
其实要是我们特别聚会停在此啊，就是刚刚看到53章那里的例子，也很好哈，那我们就不会分心，我们就会真的是全心来经历53章，在那里跟随主的脚中，保罗也说，要我们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也就会变化。 成为他的形状，荣上加荣。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话语所说的是什么，我们真的要从里头来接受，因为我们在灵里仰望他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主的话，两者兼备，我们就能够 转变变化，成为他的荣形。我们在这里要看见神开启我们，然后看见这位奇妙的基督。保罗也说，我们就会反照他的荣形，我们也就得以变化。哦，主啊，是在我身上做这样的工。 哦，主啊，所以保罗说：“我活着就是基督。”哦，主啊，我们不仅是要好像客观的认识他，而是要活出他，借着他活出来，不仅是为他活，而且就是活他，更多得着他。阿门。 这是唯一的路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4章，我们这一次是绝对不可能讲完我们这个以赛亚书啊，就是一直到66章，是时间来不上，来不及了。但是要是我们把这前一部分能够清楚看见，也是很好的，因为这是极其重要，我们要看见这样的一位仆人。 使我们能够像他一样，这我们在这里的理由，我们要在这里认识他，看见他，看见主耶和华的仆人。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4章。 保罗。 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的话，在加拉太4章那里21节，一直读到这一章的末了。加拉太书4章21节到31节。 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之下的人，请告诉我，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？因为律法上记着，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使女生的，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，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。 这都是比方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，一约是出于西乃山，生子为奴，乃是夏甲。这夏甲两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，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，那就是相合的。 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，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，他是我们的母。因为经上记着。 不怀孕不生养的，你们要欢乐；未曾经过产难的，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弟兄们，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，如同以撒一样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？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，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。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，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。那自主就是说是，不是为奴的。阿门，感谢主。自主，阿门。经上怎么说呢？他是说没有怀孕不生养的要欢乐。为什么？因为撒拉从他肉身来说，他没有办法生育儿女，必须要经过神在身上做事。那同样的夏甲呢？要是没有保罗在这里的记载，我们不会那么明白以赛亚书54章。但是感谢主，保罗为主所用，把以赛亚那里的话向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使我们能够看见。当然我们没有明白一切，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个窗户，我们可以看一看，明白一点。所以当我们的主完成了救赎之功，成就了救赎以后，我们就看见神他要成就的功，就像我们更多打开我们的主。他在十架受死的时候，他就结束了旧约，结束了旧约。希伯来书那里说得很清楚，旧约就结束了，旧约只是暂时的，只是在这个之前做一个预备。那神他的心意所在，是借着主所成就的开始成。所以这个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这就是指的撒拉啊。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们都知道这个记载。撒拉当时不能生育，但是神的计划是要借着撒拉来成就的。只是在这里要看见神，看见我们主所做的功。那么借着主成就的救赎之功，许多许多的人就因着圣，就从圣灵而生，就有众多的儿女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的是何等的一个奥秘，就看见不是要从肉身生的，而是借着我们的主所成就的，产生了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，就像以撒。所以这个不生养的要歌唱，这个歌唱就是很大的一个在这里要欢喜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扬声欢呼，因为借着属灵重生，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，我们有许多儿女，产生了许多儿女。 所以在这里他说你要看见你的后裔，而且要看见许许多多的后裔，借着主的复活，神的目的就要达到。所以你要高声欢呼，为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个是加拉太书那里所引用的，就是以赛亚书54章。那我们就看见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，也这里也看见了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经过我们主的死而复活而成就的，这是神的计划啊，天国来到。其实当时在地上的耶路撒冷，神是要把他们从属地的带到属天的那里，就是从属肉体的进入属灵的光景。可惜以色列人拒绝了，他们不接受，真是可惜。他们不要，以赛亚也说他们不愿意，他们拒绝，但是我们要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在这里就说，那以赛亚54章说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。你看各国各方在全地有那么多的后裔，主的后裔有这么多，比地上的耶路撒冷的后裔更多。你看这是属天的的耶路撒冷有了许许多多的儿女，他是我们的母，而且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呢，还继续在生养。所以你们不要停止，不要说我现在没有负担传福音，我们要继续有神给我们的这个负担，要把这个生命继续延续下去，把主这个奇妙的功宣扬出去，以及主要在我们身上还要做的什么功，要如何建造锡安，而且他要再临，他要他的国降临在这个地上，他要带进神的国度，万王之王，他要在万国之上统治万国。你看这是多奇妙，而且这一定会实现的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是啊，你的后裔要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，不要惧怕，因你必不至蒙羞，也不要抱愧，因为你必不至受辱，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。哦，主耶稣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真是奇妙。感谢主，主今天要做的工，我们必须要看见，不仅是救赎之功，只是生下了许多的儿女而已。那呢，这些儿女生下来以后要做什么呢？你现在看看，放眼看去，有许多重生的儿女。我就问这个弟兄在奈及内亚有多少基督徒，他说好多好多。你能够讲出个数目吗？没有办法数尽，因为好多好多基督徒。 但是这些儿女今天信主的这些儿女在那里做什么呢？他们要做什么呢？神带进了这么多的儿女，他要做什么呢？属天的耶路撒冷的目标，他要做什么功呢？要达到怎么样的功呢？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看见神的旨意，看见他的计划。为此我们要更多的祷告，主啊，你要建造锡安，建造你的国度，属天不能震动的国。锡安是我们的母，属天的耶路撒冷，而我们是他的儿女，我们是他的儿女。我们要看见主今天在这里重建耶路撒冷，属天的耶路撒冷。然后在这里我们有看见说，你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我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之神。哇，这么大啊！感谢主。你看这里说，我们不仅是有一个神，我们还有一位丈夫，这位活的神，造我们的神，和我们的关系有各面。我们是他的心腹，他是新郎。所以到末了，在我们看见属天的耶路撒冷是羔羊的心腹，羔羊的妻子。那么羔羊是新郎，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和他完全合一。圣经的末了说，圣灵和心腹说，来。要是你的心腹和你说的话不一样，和圣灵说的话不一样，这是不好的。我们要是新郎说什么，然后心腹说一个别的，那你们就有婚姻和家庭问题，那你们就老是会有争吵的事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。我想这里在座结过婚的夫妻之间这个问题我们都经历过，丈夫说一个是，他妻子说另外的事，到后来就火山会爆发的。但这里是圣灵和心腹都说一样的话。在教会里我们有时候彼此之间都不能说一样的话，那其实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说圣灵要说的话。那么要是个人有个人的意见，那我应该听谁的？听你的？听我的？你听我的？我们就没有看见新郎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要和他合一。圣经说丈夫是首，那妻子妇人要蒙头，换句话说教会也要蒙头。我们要听我们丈夫的话。为什么我们在教会这里我们的行为好像没有丈夫一样？长老不是你的丈夫，因为你有四个长老都已经来不及听了，现在有七个，那你到底要听谁啊？ 你要听基督，基督是教会之首，教会的头，我们是他的心腹。我们有一位丈夫，他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为我们征战，他为我们打仗，他是救赎者，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被称为全地之神。要身为全地之神，他必是万王之王。他主的这些名字啊，我们都要实化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的丈夫是何等的一位，一切都是因着他，也是为着他，向着他而造的。但是这位丈夫也同时是我们的救赎者，我们也属于他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那今天在这里不是要建造属地的耶路撒冷，因为希伯来书明明告诉我们他所造的是属天的，而且只有他有能力来建造这个，而且所造成的是不能震动的。希伯来书说他要震动一切，这是最好的，要一些凡能够被震动的都震动。当主在这里要摇动震动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做什么？我们大家呀都是学着要把这一切坚固起来，大家要尽力坚固它，使得好像没有办法把它震垮。其实啊，当主来震动的时候，应该让主来震动。为什么呢？使那个不能震动的长存。但是要你在这里啊，想要用自己的力气把它好像还合在一起，不要让它来，不要让主来震动。你想结果怎么办？主就要用更大的一个震动来震动你，不是吗？要兴起更大的地震来学。在这个世上我学了一点点，要是能够被摧毁的，能够被震动的，就让它被震动吧，散了就散了。我是谁呢？我能够做什么呢？你看看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个宇宙啊，这么多年下来都还没有完全被毁，你被毁坏，你以为是谁把它拖住的？是靠你我把它拖住的吗？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因着他的话，全能的话拖住这个天地。那么今天是天的，他要建造的是借着你我的能力就能够把它拖住吗？那就看看在座前面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主是在这里所建造的，我们还想这里要用力，要把他想要震动的东西还保住。那主在这里要震动，我们却在这边想要尽力拖住。你想，难怪我们有这么多的问题。哎，就让它被拆毁吧，能震动的要被震动。要不是从主来的，也没有人能够震动，因为凡是由主所建造的不能被震动的，所以也不要怕，也不要担忧。所以我今天没有什么问题，不是说我没有心为圣徒祷告，但是我心里是看见了，要是主在这里要震动，我能做什么呢？40年前呢、啊，我这个肌肉还不错，我还试着要把一切都给拖住。现在我年纪大了，我没有什么肌肉了，所以很好，我什么都不能做了。其实这是最好的，该垮的自然就垮了。 人想到用自己的手来把它给拖住绑在一起，我们反而是制造问题，在替神制造问题。那最后神就说，好吧，既然是你把它拖住，那你做吧，那你去做吧。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，他在这里建造属天的耶路撒冷，他是经营者，他也是建造者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他也是万军的耶和华，为我们征战。所以他有很，他是万军的耶和华，所以他的军队很大呀。我们能做什么？要抵对抗黑暗的权势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只有他能。感谢主。哎，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人想插手，所以我们应该要守安息日，让主在这里为我们征战，我们就安息吧。这岂不好？他说看一个弟兄在这里他说这样的情形不是很好吗？ Michael 弟兄，这是不是很好的？你看我们在这里要来看神的作为，今天不要到我面前把一些问题来期待我能够解决，因为我没有什么办法，我没有解决之道，只有我们的主有，他要做一切，我们就在这里守安息日吧。哦，主耶稣，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字，换句话说，他是为我们征战的那一位。他是以色列的圣者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圣洁。圣经怎么说？他说：“你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”其实这就够了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其实是小事，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圣洁。他必成为全地的神。耶和华招你，如招被离弃的。那个时候，神离开了他们。其实应该是说，他们离弃了神，否则神不会离开我们。是心中忧伤的妻。今天啊，各处的光景看起来都是像心中忧伤的妻的妻子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。这是你神所说的。当时属地的以色列的确有这样的光景，那过去2000年以来，我们也看见他的妻子是不顺服的。你看在启示录那里说的七个教会，他们在那里都是顺服主吗？听主的话吗？他们没有，他们不愿意。到末了，就像以赛亚那里所说的，他们成了一个淫妇，就是以启示录17章那里所提的。我们在这里一再重蹈覆辙，就是重演历史上所发生的事，可能这也是必须的。神能做什么呢？所以主就说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是因为他们先离弃了神。你不要以为神不会离弃你，离弃教会就是他的妻子， 是我们个人来说是神的儿女，但是我们在一起，我们是属天的耶路撒冷，是我们的母，就是表示我们是一个妇人，是妻子，是妻子。我不要以为神不会离弃你，但是主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，就是要把你再招回来。你看当时的时候也是，主来的时候要呼召他们，他们却不听。那今天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，你以为因为你重生了，你是不是就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更听话更顺服？主要收回你，你就来了。不，我们在肉体里和他们当时是一样的，我们的肉体和他们的肉体是一样的，我们没有一个所谓好的肉体，因为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就是肉体是一样的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大师怜悯，怜悯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啊，这么的坚定，我们没有人能够保证你不会跑掉，但是我们的主却说他要把我们收回，就像主说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我好像这个母鸡啊，常常想把你们在我的那个翅膀之下，但是我们却不肯，我们被招来了以后，我们自以为我们的翅膀更大，我们马上就飞走了。哦，主啊，第八节，我的怒气仗义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但只是暂顷刻，只是暂时啊，就是片时的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主能够，我们的神能够说这个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。哎，要是你要做主的仆人，你真的是天天要祷告求主施怜悯，我们完全是靠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怜悯是长存的，是永远的。不管我们堕落坠落到什么地步，我们只要回转，主都能够拯救我们，主都能拯救我们。可问题就在于我们不愿意，我们不肯，那所以主就必须还要等待，但是他也会审判我们的，审判我们。九节，这是在我好，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岂是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岂是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当然这是表明说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，但是要是我们仍然悖逆不肯回转，那神还能做什么呢？但是我们的主不会永远离弃我们，所以在这里我要告诉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，你得了救就永远不会再失落再灭亡，可能你会失去千年国度，你但是在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，你们是绝对在那里有份的，我向你保证绝对，因为你得救了。但是千年国度那就不知道，要是你卖了你长子的名分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入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平安的约就是新约，这是怜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那这里读啊，不要读成说啊，感谢主，这个不会迁移也不会离开我，那我要做什么都可以了。那你就要去读一读希伯来书， 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好像耶路撒冷的样子是吗？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四周的边界。你看，这是我们主要建造的，要是我们是听命的儿女，他的建造是这么的好。我总是要加进这一小句，就是要是你们是顺命的儿女，不要以为在新约你爱做什么都行，必须是你要是顺命的儿女，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他要建造的。但是就是你不顺命的话呢，主就要把你啊一千年那一段时候把你摆在一边。对啊，因为对于主来说不是千年如一日吗？因为对在神面前来看的确也是很短的，暂时让你在那里，但是你在勇士你你的新天新地里面，你是一定得救的。你想这一千年和勇士比起来的确是暂时，对不对？是片刻而已。在这里他说，我要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你的儿女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所以在这里我们非常要来经历主做我们的和平记，我们的儿女都必大享平安。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，不致害怕。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今天要是你在灵的里面，你就真的会尝到这个，也会经历这个。看啊，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，其实如果不是由于主的，我们就不用惧怕。凡聚集攻击你的，必因你扑倒。或者说，记不记得主会差遣那个蛀虫来吃我们的仇敌？记不记得主啊？他会差遣蛀虫来的，所以你不用怕。吹嘘炭火，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，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，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。不要以为今天人多有智慧会造武器，其实都是我们的神造的。但是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就是不利用，就是说不会成功啊。他这里我再提醒，这个是要有条件的，不要忘记。呀，凡攻击你为攻击你造的器械必不会成功的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，有一次指着我说，在主审判台前我要告你，我要控告你。那我说请便，我们两个人都要站在基督审判台前呢。我反正必须站在基督审判台前，其实你也是。那我们有什么好吵的？要让审判官来决定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在这里说的话的确奇妙。 他说啊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头攻击你的，你知道今天有很多舌头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说啊，所以不管人说什么，舌头攻击你，不要在乎那一切。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也要学这一点。只要你自己的心里，你知道你是在神的面前是公义的，是站得住的，你的里头是清明的，那人说什么说什么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让主来对付，否则你就会被分心了。你知道撒旦就是这样，用各式各样的舌头啊，就是有这样的话来说，就是要使你分心，到末了你就放弃了。你被这些各样的说法、啊、就被压倒了，里头灰心了，最后你就说好了吧，我放弃了，我什么都做不成。这样的事我也见多了，所以我说圣经上怎么说呢？呀，不因为我绊倒的人就有福了。撒旦在这里就是试着用各式各样的话、各样的难处，啊，想要绊倒我们。要是我们不注意的话，我们就会绊倒，然后就扑倒在地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我们要是趴到地上，仇敌就能够把他的脚踩在我们的背上，我们就变成被踩在仇敌底下。所以我们要学习，你看看当时主多少的人说主是这个是那个，我们的主有没有因此被激动起来，对他说来不重要。Yeah, 他一点没有因此有什么反应，他继续往前。要是你被人激动起来了，你要是被绊倒了，你就因此被拦阻了，不能往前去。这样的话，仇敌的目的就达到了，我们绝对不能让他的诡计得逞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让我们把最后这一个经节一同读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。这是耶和华说的呀，你们这个义啊，是从主耶和华那里来的。赞美主！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回家了。这岂不是非常奇妙？感谢主，感谢你的话语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有一点祷告。